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一位很特别的嘉宾，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也是刚刚加入电台时间还不太长的哈尼Estella。
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现在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为大家做直播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的主播Estella。哈尼，今天很开心能够受邀参加我们的雅秋姐的节目。
那么你的节目跟我的节目刚好是属于同类的，因为都是讲情感的，但是你的比较年轻活泼，
对，
麻
辣，麻
辣，
对对对，口味重一点，
温暖一点点。
是是，我觉得雅秋姐的声音真的，我没有见到她之前我就被她的声音所吸引，那见到她人之后呢，我被她整个人所吸引。
谢谢谢谢。
嗯，
那么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免不了要谈一谈情感，但是我也想知道一下，媒体人尤其是资深的媒体工作人对于情感的看法或者是经验跟其他的行业的人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哇，我现在在想说，这个时间有多少人在有一个是有多少人在听节目啊？希望这个问题会有听众朋友回答我。雅秋姐的粉丝们啊，有没有人回答现在在听节目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做过媒体的朋友，或者说也正在从事这个媒体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
那么如果有人打电话进来告诉你答案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猜测。
对对对，我怎么说呢，我刚才在跟雅秋姐聊的时候哈，就我就哭了，对，雅秋姐也没很意外。
情感丰沛的人是很多的，在我的节目当中哭的人也不是没有。
哦，真的呀？
是的。
说不定我现在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就不哭了。就是不管说是节目内外吧，都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流露。我觉得是我做情感节目，做夜间电台节目很多年了，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我的节目，我觉得是因为我很真实。对，就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我，然后线下你看到我的人也是我。对，就不是像演员一样的，好像我非演这么一个主播的角色，然后当我在做主播的时候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这样的。对，我就是哈尼。
对，但是无论如何在你平常生活当中有了任何的情绪的起伏呀，或者是疲累的感觉，当你一进入你的工作的这个角色，你立刻就精神百倍。那这个是真实的你还是不是真实的你？
我觉得是真实的我。对，就不管是你强打精神在做节目，还是说你露出那种疲态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都很真实。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刚才跟雅秋姐说，做媒体的人一定要有一份就是热爱这份职业的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
但是我们也应该让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热爱不热爱这个工作，有很多的工作都可以做下去，为什么媒体工作非要热爱不可呢？
对，我有经常跟朋友形容我们的这个职业啊，我说做我们这行的都是活雷锋，就是你得有一份这个奉献精神啊，然后呢你才会，当然我觉得很多职业你都要有奉献精神，但是呢就是有一句话说，怎么说的，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啊，在这就是这一份职业就是让你觉得是操着卖白粉的心，然后那个赚着卖白菜的钱，就很多人形容这一行说我们还有说什么做媒体的是女的就 当男的用，然后男的就是当小动物，是这么一个，就是
很有力气的动物。
对，就是形容说这行很辛苦，不论是男女，然后女生有
的
时候就像男人一样的，像女汉子一样要去付出。对，
那我想听众朋友听你的声音，很难想象你成为一个女汉子的样子。那么，请问你在做女汉子的时候，你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就是内心强大吧，我觉得是内心在支撑。
不是说扛包啊，或者是扛器材啊这种事情。
这个不太会，这个对。我喜欢掌勺，对，就是颠锅掌勺，这个我愿意。然后，刚才雅秋姐说，就是我可能今天就像是，在对一个媒体人做一个对我对哈尼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一个专访，我说我非常的荣幸啊，但是我的确我觉得我可以代表一部分的媒体人，对，或者说做媒体的女性朋友他们的一个心声啊，或者说有一些故事我们是很雷同的。我相信雅秋姐跟我也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共鸣，对吧？我们是同行嘛，对吧？
是，但是我想你做媒体的时间可能比我还长。不过，你做媒体这么多年，一开始是怎么踏入这一行的呢？
我大学毕业开始就在做电视节目，对，而且非常幸运，就是一进那个电视台就做三档，就时尚类的，还有少儿，还有说新闻。对对对，就是三类节目，
就完全不同类型的节目，
没错，就很过瘾。说明什么？就是我的可塑性很强嘛。对对对，我也学过表演，我觉得表演是我做主持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石，对，一个奠定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对，曾经想过当演员了，对，但是后面想想算了，就是竞争太激烈了。然后我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我有说过一句话嘛，我说我属于那种长得耐看型的，就耐着性子看，看着看着就习惯了。没有，这是开玩笑。没有，我说我是长得耐看，是真的耐看，就是
越看越好看
那种。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面相其实会跟你的性格有一些挂钩。你看我就慈眉善目的，就是慈母型的，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我相信就是所有人，你见到一个人是肯定是第一印象先看外表嘛，但是始终你会决定跟一个人是否要成为朋友，或者说更深一层的关系，一定是因为他的性格啊，他的脾气啊，他的其他方面的这个个人的魅力或者人格的魅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影响。永远不会说
就
只
是
看你的代表，
外貌协会。
对对对，那是我觉得挺傻的一件事情。
那么你在从事这三个不同的节目，我想时尚节目我们可以想象你做，那么少儿节目呢？你做少儿节目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有所不同吗？
会。少儿节目，我当时还挺意外的。那个制片人找到我的时候，他说：“哎，你过来试少儿节目吧，因为。”我可能长得比较可爱的一张脸，对对，
又耐看又可爱，我想听众朋友越来越好奇了。
对，然后我当时有一点不自信，因为我的声音，对，我声音的基础就是我觉得可能别人对于我的一个定位就是你不属于那种纯粹的什么播音腔，你也不是甜美型的声音啊，不像雅秋姐这样的，哇，听着就感觉哇，你全身在被按摩的那种舒适的状态。对，那可能听我的声音就觉得哇，吃的这个一锅麻辣烫的感觉。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这样的声音我可以做少儿节目吗？因为你从小到大看的那些少儿节目，那些女主持都是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游戏，都是那样嗲嗲的那甜甜的声音。那后来就是我觉得既然给我这样的机会了，那时候在卫视嘛，好吧，那我就去吧。对，我也没有说什么，对，我就去了，服从安排。对，那挺好玩的一种经历。对，我有去改变我自己的那个状态，就声音的状态，包括肢体语言什么的，你要去更就更融合，就跟小孩子更接近。但是呢，就是前两天我也在跟我的好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说，哎呀，我说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就是憋着嗓子，你知道吗？就装的很可爱那种嫩嫩的声音。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为什么跟小朋友去接触就要变成这样？他说家长跟孩子在一起也没有这样啊，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当时想说，哎，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可能未必所有的孩子都愿意接受说一个主持人或者说一个大姐姐或者一个阿姨一定要装那种嗲嗲的那种， 就是接近小孩的那种声音去跟他去交流，未必所有小朋友都喜欢。对，但是后来我想想，嗯，做节目其实它也是一种艺术，对吧？它是艺术也是技术，所以说它肯定是生活中的一种，就是一种升华吧。我觉得说，不完全纯粹的是我跟你就是生活中的交流，而是我们现在做节目，对，那我是主持人，那你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个小嘉宾，那我们在一起创作，对吧？这一个作品它是艺术，对，所以有些东西是需要渲染的，需要去包装的。
对，你这样说的话，让我想起来，小朋友，一般的小朋友呢，比较喜欢跟他们的身高差不多的人，或者是比他们不要高太多的。
嗯，
我记得
会落枕是吧？
就是觉得太大了，他们人太大了，有点这个压迫感，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嗯，
所以我想可能声音也是一样，因为小朋友的声音都是比较高的。
啊，
如果我们用比较低沉的嗓音跟他们说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至少有一点太像大人了，或者是跟他们距离比较远，
距离感，
对，那么跟他们的这个音高距离比较近的就是跟他们比较能够接近的人，跟他们身高比较接近的也是跟他们能够比较接近的人，可能有时候用这样子的心理的这种感觉。当然我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研究的结果，我不敢说一定是真的，但是我碰到过很多的小朋友对于跟他们不像的人，就是差很多的人会有恐惧感。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能成为孩子王的那种，虽然说我暂时还没有做过什么幼儿老师这种啊，但是我教过小孩那个学习英语啊，教过他们普通话呀，播音主持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对孩子还是挺有耐心的，对，我特别喜欢小孩。
那么我想你的性格可能本来就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
哦，真的呀，小姐啊，就是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句话，就突然间有一句话在我脑海里边，就是我也一直也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我是不想长大的一个人。对，就是那你外表一定是会老去的了，对吧？你逐渐成熟，然后我发现我越长大我越有点排斥长大。对，我不怕变老，但是我排斥说，就是我觉得我永远是有一颗童心的。对，而且那个童心我觉得是很本能存在的。那我就觉得我的内心可能住着一个6岁的我，还住着一个16岁的我。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所以我喜欢认识那种就是跟我一样童心未泯的人，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他会比较可爱。对，他会
比较真实。
对对对，因为你想到这个人会有童心，就是会想到小孩很纯真的一面。他如果有童心，就说明一他是真实的，二他简单，他纯粹，他有意思。对，
还有三，
还有什么？
我觉得幸运，一个幸运的人才能够永远保持童心，或者是说不必长大。
对对对，是的，就是知世故但不世故，是吧？
对，所以其实也是相当幸运才能够这样子。
说得好，说得好。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会交不同类的朋友吧，对吧？
对
啊，因为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这个有一定道理。对对，这个我是认可的啊。那但是我们做媒体的嘛，其实蛮幸运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到不同领域的朋友啊。那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对，就认识到很多领域的不同的这个优秀的一些人。对，那有一些是我生活中碰到的，那还有一些是通过节目，就是我们真的成为线下的朋友了。那有些人是通过比如说听友会呀、粉丝见面会啊，或者说可能一些秀啊、演出啊什么的认识到我啊，后来呢就是走近了。对，我觉得我当时真的就是以前我是被评为说算是最有亲和力的主播吧。对，我做的活动也比较多，因为当然很多活动我真的是为粉丝去谋福利的，不是说是为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秀啊，要让大家看到我，是更多的是我会为大家谋福利，对，为他们去策划呀、组织啊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可以见面啊，然后就关系特别好，你知道，就是被你的这个受众去认可。对，被他们喜欢，然后他们自发主动的去为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就像前几天我看了那个一个新闻，说郑渊洁就是中国的这个儿童的漫画家，然后他是做那个作家，对对对，他有写书的，特 别棒，叫《童话大王》，出了20几年，这个书特别不容易。那他就是一个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小孩的人，他是小学6年级毕业完就没有读书了，然后就有的人会嘲笑他，但是他就告诉他们 OK 没有问题，我的确是就是小学6年级毕业，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更知道小孩的心，我更知道说孩子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故事，对，能够去 match 到他的那个心，对，所以我觉得，哎，对了，我忘了我要说什么，说我跟郑渊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
就是
他也是有童心的，
对，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啊，对，
交很多不同的朋友，
是是，所以那天我看了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越长大越孤单。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对了，因为为什么会孤单呢？是其实你愿意更多的时间跟自己去相处，所以我觉得这个孤单是就是
选择
两种，对，是有选择性的，当然它也可以是两种概念，一种孤单是你愿意独处，还有一种是你会觉得孤单，为什么？可能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在你的身边，对，然后但这个孤单是有的时候是加引号的，就是我刚刚说一个是真的很孤单，还有一个是加引号的孤单，你要去享受这个孤单，对，那我觉得说越成熟你越知道说哎，什么样的朋友是你的朋友，就有一句话很多人说哎呀我能不能相信他呀，我们以后能不能这个叫什么青春之树是不是常驻啊什么的啊，我就说时间会给你答案的，你根本就不用急，对吧，就像你谈恋爱一样的，你在想哎，他到底会不会爱我永远啊，什么是
永远，时间来证明，
对，时间会给你答案，然后时间会为你沉淀什么样的人，
时间也能
他永远
青春不会永驻
对对对，嗯哼，但我觉得始终要有一颗童心，永远青春，一种心态，要活得年轻，然后你做的事情是因为你的心态所决定的，对吧，
是，刚刚你提到你在因为做媒体的关系认识了很多的人，
嗯，
这其实也是做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
嗯嗯 嗯，
因为我们就很容易比普通的听众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更多不同类型的人，
嗯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但是不是因为说我喜欢交朋友啊，对，那不是说为了要去多交朋友然后去做这一行，或者说还有一点我想提的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生啊，因为你想想哎，光鲜亮丽啊，什么做主持人能够露脸，或者说这个能让大家听我的心声，听我啰巴拉巴拉的什么的，哎呦，又能赚钱，特别体面的工作，对，然后他就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纯粹的一个初心，对，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说我热爱这个事业，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做这行真的赚不了很多钱，但是我并没有因为钱的事情说我不爱他了，对，我没有被金钱这个事情所困扰，对，始终我是觉得说我就是爱这份工作的，嗯，
那你爱这份工作的哪一部分还是哪些部分呢？
首先这份工作是我喜欢做的，这个很关键，就是人一辈子活着你要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说就是我一直很欣赏崇拜那些就是能够在精神方面影响别人的人，对，那我就觉得我做的节目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对，至少说在情绪上情感调动上我让大家快乐，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真的会让人家就是是吧，会想要拥抱的，而不会说要远离你的那种，对，然后还有可能你也会带给别人很多正能量，然后精神上的一些收获，让别人变得这块的一个富足，我觉得这样的人很棒，对，我也努力在做这样的，
对对对，在
一直在
媒体方面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挥，
嗯哼嗯哼嗯，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Estella。
Hi，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情感夜线。我是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的直播节目《爱情麻辣烫》的主播 Estella Honey。
好的，非常欢迎 Estella Honey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在前一段节目已经跟我们谈了很多，就是媒体人是怎么样的，媒体人的生活是如何的。那么还有呢，媒体人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误解？刚刚你曾经提到，有些人可能初心是不太正的去做这一行，那么媒体界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的人呢？
一定是有的。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会碰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专业方面可能未必是很专业的，通过一些关系啊，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啊。那他们，我觉得不专业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了这行，不管你是做主持人，你还是去做编辑，不管你做前面的还做后面的，那你一定是就是要把这份工作做好，要去钻研，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嘛，不可能说啊，我学了这个专业然后我来了我就已经很完美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实习，对吧？要有一个这个学习，一个渐进去成长进步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就我会看到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就觉得说啊，这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觉得很体面有面子，然后让我赚钱的一个工具。对，他没有把它当做说啊，这是我热爱的一份工作，一份事业。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事业不分大小吧，就不是说非得赚钱就是事业。对，如果你为此付出了你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甚至是金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事业。对，你要去尊重它，我觉得应该称之为事业。哎呦，把我自己都说感动了，好伟大呀。
对呀，对呀。那么在你做这么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如果被别人误解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呢？
有很多。对对，我觉得说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会通过自己以往的一些经验啊，或者说人云亦云，他觉得啊，别人是这么认为，哎，你们是不是就是这样，他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力。那我觉得我要为我们的这个媒体同行去证明一下，因为太多人对于我们这行有误解了，尤其是对于做这行的女性会有误解，就觉得说啊，你们是不是都是靠潜规则呀，靠通过身体啊去上位啊，就是可能没有这个真的本事啊，然后去，或者说你通过金钱啊去买这么一个工作啊，或者说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
也就是有部分人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
这样。对，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应聘啊，然后他真的是有真材实料，然后被单位去录用。我觉得领导不可能说啊，我都是用都这种，是吧？这不好的，
那媒体很快就要倒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是凭实力的。
是可以做，
就像我们这样
顶住的，
像我们这样两颗柱子顶着呢。
先互相标榜一下，是吧？
是真的，这是真的故事。
那么你在从事媒体行业的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委屈呢？
有太多委屈了。对，首先是有一点就是择偶方面。对，就有很多人对于这行有误会，尤其是对女生，就觉得特别是主持人，他会觉得说啊，你看你们主持人是吗，哈，那个多好的工作呀，啊，认识很多人啊，是不是都，他们就觉得说啊，你们认识的一定都是有钱人啊，都是特别层次特别高的，就是你们选择机会特别多啊，那你们肯定就是眼花缭乱了啊，要求特别高啊，就是怎么怎么的。 但其实不是啊，
所以一些比较普通平凡一点的人就不敢去追求了。
没错没错，真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在说这样的话去评判的时候是带着那种不屑，甚至带的就是那种有点那种，你明白吗？你看到我表情了。
这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把你看得很高，但是他们也同时看不起你。
哎，就有点这个意思。他没有看不起我啊，对，这个没有，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是有误区的，有误解，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或者主播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分人，绝大部分都挺好的。都很可爱。
必须解释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看不起，其实不是真正的看不起，而是有的人用看不起来平复自己的这个自卑的感觉，
就是不那种，就是他觉得不公平啊。
是我赶不上你，我没有你那么好，那我只好用看不起，看不起你这个方式来让我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有点讽刺的那种语气去说这样的话，就是酸酸的嘛，吃不到葡萄老说葡萄酸，对吧？但是我每次就是有人问到我这样的话的时候，说那个你有没有潜规则啊，或者别人你周边有没有人潜规则什么的，我都跟他讲，我说真的，我说我走这条路完全我靠我自己，对，我说虽然说走的有一点辛苦啊，挺不容易的，但是还算是就是顺遂吧，我觉得，有很多朋友还是羡慕我的，因为他们可能也想干我这行，但是没有做成，对。但我觉得始终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只是说你有没有去把握好那个机会。对，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放弃的话，对吧，我昨天也跟朋友说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鼓励他去做一件事嘛，对，我觉得我真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吧，鼓励大师就永远都在给别人就是打气的那种，对，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儿，我看好你，你有潜质，对。那他说哎呀，那假设这个事情我要不成功，我没有什么粉丝，我也不赚钱，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假设有用吗？你都还没有开始，你怎么知道你不成功？我说这个事情，我说绝对对你来讲是加分的。为什么？你只要一开始了，你让更多人关注你，对吧？你有更多的粉丝，这些粉丝是谁？他没有离你很远，他是喜欢你的人，欣赏你的人，他会成为你未来的这个工作之路或者生活之路上的一股力量，对。所以我就说，不管你以后粉丝累积了多少，但是这些人都是你的收获，对不对？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节目，我真的为什么，我内心我不觉得我跟这些观众听众会很远，因为我之前是做电视的，我主业是做电视节目，对。那后来也兼做电台，做了好几年，我还暴露年龄了我其实很年轻的
是，我可以证明你很年轻
哎呀，谢谢亚秋姐。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心态吧，真的心态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说粉丝跟我距离不远，就大家都是人，对，有的我的很多粉丝都好优很优秀的，我都是很佩服他们的，真的。
对，所以在你这做节目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了光环，你的粉丝就可以是很优秀的人也来做你的粉丝。
是是是，我就觉得是我很幸运吧，我幸运说我能有个麦，我有个话筒，然后我能发声，让大家更多的人快速的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在做什么，然后我想影响一些人。对，我刚才跟亚秋姐分享了一个我很隐私的事情，就我跟一个前男友，就是他突然间有给我就是联系嘛，跟我问候，但是他就真的是就是成为朋友了，对，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处最短的时间的，但我之前几个男朋友，几个没有很多，就说了，对，就是四个男朋友吧，对对对，然后其他几个都是2年以上，谈了很长时间，就他就半年，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就突然间有一天问候我，我其实很少主动联系他的，但是我们就是朋友，对，那他就说最近好吗？那我说我跟他话还蛮说话蛮直接的，好就是好，不好我就说不好。对，不像有的人会说挺好的，就可能也不那什么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我当时是因为他的性格对魅力所吸引我，对，那在其他方面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后来真的是越发成熟，你越知道你自己什么样的人会吸引你很关键。对，那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优势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好，对，我有性格的魅力，然后有很多人说你好性感啊或者怎么样，我说我其实是感性， 对，我感性更多，然后或者说啊你好性感，我说其实我真正的性感是在骨子里，我觉得我骨子里是很善良，我说这才是我真正的性感。或者说有人是这样的人，我会觉得啊这个女生做善事很性感。对，我知道一个教授，对，加拿大的一个教授，华人教授，就是之后就是年纪大了，后来把房子卖了，就裸捐款捐给那个学校做什么那种基金，
是吧？
哎，对，没错，对。哦，我特别的佩服，我当时就转发了这条，我心里就在想，他就是我的榜样，我什么时候我也能裸捐一下，就是对，以后我希望我也那么强大，去可以帮到一些我想要帮助的人，对。对，然后就讲到那个对正能量，对，就我们现在在聊正能量，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我的几任男朋友眼里，我一直就是正能量，对，就离开他们了，他们始终会记得我，就是我对他们的好，以及我给他们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真的是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对，那我就对他说，我说其实我说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说你是我的正能量。因为他是一个永远很快乐的人，然后他也永远给别人带来快乐，他可能有一些烦恼困扰他也都不说，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方面我们两个人太像了，对，就是我们永远都是比较隐藏自己的那些无奈啊委屈啊不开心啊，因为你会很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棒，跟这种人相处就是很舒服，就你永远在为别人想。但是也有一个问题，真的，我觉得我在雅秋姐，我们俩聊一下哈，就是你越是跟太像的人在一起也会有问题，就是你为他想他也为你想，最后可能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然后可能坏了一些事情，然后但是彼此也都知道我是为你想，你是为我想。
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一个小的时候看过的故事，
嗯嗯嗯，
就是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其实是很没有钱的，
嗯、
但是国外的故事，
嗯，
圣诞节他们就要买礼物，
嗯嗯，
这圣诞礼物是一年一度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但是他们都没有钱，怎么办呢？
嗯，
这个太太呢有一头长发，她就决定把她头发卖了，
嗯，
去给她先生的这个表。换一个链子
啊、哦，
因为他这个
表链，
那个链子坏了，
嗯嗯，
但是他没有钱，他只好把他头发卖了。那这个先生呢，没有钱，他就想给他太太的美丽的头发买一个漂亮的梳子，
哦，
就是插在头上那种梳子，
嗯嗯，
不是梳头的梳子，
就是装饰品，
对，
嗯。
结果呢，他就把他的表给当了。
好像我听过这个
事、
这个，
所以都是想为对方做什么、
嗯，
结果他们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拿出去，不管是当了还是卖了。
那我有想象那个画面，他们应该是就是拿出礼物的时候很惊讶的表情，但是一定就是笑中带泪，然后深情相拥，有没有？
是这个梳子拿回来，头发已经长发已经没了，
嗯嗯，
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泪中带笑。
对，
笑中太累。
那他们再次确定说彼此是非常相爱的，所以我很羡慕的，就是那种不是那种什么年轻人啊啊，当下你吻我，我吻你，就是马路上就热
吻，激情的。
对，我觉得我更羡慕的是那种年纪大了，然后两个人还穿着情侣装，然后你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还能打打闹闹，就是那种，然后还偶尔浪漫一下啊。
你
特别好，
我搀扶着你在打打闹闹、
嗯、
这两个有点
不是，就是偶尔小俏皮一下那种吧，对吧？我就综合的说一下，就有些可能身体还挺好的，还可以打打闹闹。对，
有些只能彼此搀扶，有些还可以打打闹闹。
对，哎呀，我现在眼泪又流下来了，真的，雅秋姐，你这节目太有魔力了，真的，怎么就很想哭呢？我真的不是困啊，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我特别精神，我就是个夜猫子。对，嗯，
人生有很多美丽的画面、
嗯、
你刚刚一直在过这些美丽的画面，
哎，对对对，真是
非常的感动。
对对对，你描述嘛，然后我想象，然后就感动了。挺好，我觉得人一定要懂得就是会感动，然后你要懂得怎么去爱别人，然后你也要懂得怎么去感受爱。我发现真的好多人他很懂得释放，你知道吗？哎呀，我怎么去爱别人，我好有能力啊，很有能量，但是他不懂得去接收爱，对，获得爱，我觉得这个能力也很重要。 是代表你的情商。
对，有的人是相反的，很吝啬，不愿意去爱。但是像你这样，像你说的这样的人，也真的是有，他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付出，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
对对。
虽然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但是当你不接受的时候，对那些对你付出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没错，对，没错，真的，这个词儿我也想到了，是一种伤害加引号。
对，我
也是难过，
我不太想用伤害，因为
你纠结了一下，
一定没有这个想法，一定
对，我不想
伤
害你，
对，
对，我是为你着想，不，就是我会觉得说，可能，但
我不需要你，我只要对你付出，我不需要你对我付出，但是当你不需要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对对方来说是一个一扇门关上了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是你如果爱一个人，你要就是知道要去了解他，用什么样的就是他喜欢的方式去爱他，我觉得这点是对的，对，但是也不完全对，你是要先去了解他，然后去迎合说，哎，我做什么他喜欢什么，然后我做什么会让他开心，我觉得这是要的，但是你首先你自己你就是自发的一个主观的，你也要去创造，去创造适合你们之间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我觉得很对，每两
个人，你这样人生才有惊喜啊！
每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你喜欢吃苹果，我永远给你买苹果，可以，但偶尔是不是咱们也尝试一下别的，就什么樱桃什么的？
老是苹果太烦了。
对呀、啊，那你会发现说，哎，樱桃我也喜欢，哇，是吧？给你买樱桃，这个人，这个爱人得多开心。
对
对，
你不要碰到那种除了苹果别的都不吃的人。
嗯，矫情
了。对，所以我在想，当你很愿意付出，但是对方不愿意接受的时候，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感觉。
对对对，很受伤，会很受伤。然后他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就，因为你对一个人有希望的时候嘛，越大，然后就失望会越大。对对，
就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心里，就是我爱你，我就要对你有付出，我就要为你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你着想，为你做很多的，不管是实际的事情，或者是念想，都要做很多。但是呢，现在在国外，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管你，我管我，不要你给我那么多的这个压力。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对我太好了，我会有压力。对，但是我觉得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很有可能就是获得爱的这个人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俩之间有问题了，是不是觉得我无法承受你这份爱了。对，这还得分时间段。
对对对，你这得分时间段。如果已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可以接受，后来觉得太多，那就是你说的了。但是一开始就不能够受得了这么多的这个无穷无尽的爱，这可能是一个人的性格。
对，或者说哎呀我都没准备好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我并没有觉得你很合适，
或者
然后你就一股脑儿的对我好，
或者是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你这样子反而把我吓走了。
对，所以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要分节奏的，真的要分节奏，对不对？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是什么样的节奏，那你是什么样的节奏，这就是磨合当中的一部分。
对，也就是你刚刚说的，要了解对方，不是一股脑的把你
对
你所想的加诸于对方的身上。
我前天晚上我发了一条信息嘛，就是我说你一定要，你可以为值得的人去赴汤蹈火，但是你要远离不在乎你的人。有的时候人是在自己找罪受，你知道吧？当然就是你愿不愿意付出是你自己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能决定。对，但是我后来就是越长大越觉得说不在乎你的人真的是会让你很伤心的，那你再去在乎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改变，你应该去接受这个现实，对吧？然后呢，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得更多的是在乎我的那些人，你才会觉得你多可爱，你不要那么累，是不是？
你的付出才是值得的。
对对对，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 Estella Honey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资深媒体人，又非常耐看，也耐听，所以我们要请她的在这里继续的跟我们说，
还耐用的，怎么耐用？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嗨，大家好，再次say hello 一下啊，朋友们都失眠了吗？太好了。所以每天要坚持听我们的情感夜线啊，雅秋姐的节目啊，那有空呢也听一听周天晚上每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啊，2个小时的直播。我是爱情麻辣烫的主播啊 Estella Honey，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怎么说耐用？你想听吗？
对，现在
耐用
我们怎么
耐用？其实我有跟你聊了，我刚才跟你聊了这个事儿，对，跟雅秋姐说话特别舒服，巴拉巴拉的就说多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耐用的是开玩笑啊，加个引号的耐用，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有的时候你需要去扮演一些角色，这个扮演不是说是伪装，对，不是说你要去做另外一个人，
就
不是自己，
就是、
就
是你在家里你是女儿，你是你是在外面你是。主播
啊，
你是媒体人，
对对 对, 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扮演的角色是同学、
啊、
朋友，
对，我还是雅秋姐的朋友，对吧？或者说我是雅秋姐的这个晚辈啊，我们好姐们儿，就各种的这样的角色。那我其他角色我先不说了，我就说情感当中的吧，就是夫妻之间呢，或者是情侣之间，就你真的要扮演对方的很多角色，对方也有这种渴求，他有这种需求，就是老公对老婆来说，就是他希望说是。你有的时候像是我老公，对，那有的时候就是我的爸爸的感觉，有的时候你就是我儿子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做你的好哥们儿的感觉，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比较理性的，甚至就是因为有些夫妻他们是可能会是合作伙伴、生意伙伴，对吧？工作上的伙伴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相对来讲，女生也是这样的，女生你也要扮演妈妈的角色、老婆的角色、女儿的角色，然后这个
姐姐妹妹，
对对对，好朋友的角色，就对于自己的老公来说，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角色都扮演好，都这个平衡好啊、那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然后你就是很耐用的，
对，我是耐用型的。对，那我跟雅秋姐说我是未婚嘛，还单身。对，那我虽然还没有结过婚，可是我觉得我是贤妻良母潜力股。对，因为真的有好多的故事，
值得投资。
对对，有也绝对值得，我已经投资自己很多了。对，然后你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案例，都说明了一点，你娶对了一个老婆，找对一个女人会影响你们家三代。对，你看比尔盖茨是吧，就是记者采访他说啊，你这一生你觉得你我忘了当时问题，
最大的成就
是什么？对，然后他并没有说啊，我开公司了，我赚钱了，而我最大的成就是我娶对了我的太太，真的是这样，这是你生活中的伴侣，对吧？那他又是会跟你的家庭的其他的成员会有一个关系，还有他是你孩子的妈妈，对，是吧？所以就是整个家庭都是由这个女性作为一个中轴，一个主导线，所以他真的很关键。因为男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外边， 去发展事业，是吧？那主要是女人还是主内？虽然可能有很多女的也很强大，又能够赚钱，又可以把家里边这个打理好。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是可以在外面做事情的人，很独立的人，我也可以，我觉得未来我也可以把家里边的事情处理好。对，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喜欢小孩子。对，那我觉得孩子的教育特别好，那我又是一个性格好的人。对，那我也有能力去对我的老公好，我会去帮到他的事业，对，还有做好他背后的那个一个那个女人，对，好女人呐。
不是
同时
推动摇篮的手吧？
不不，那同时呢，我又会对他的父母去尊重，因为我是一直就是尊老爱幼的人，对，我喜欢帮助别人。
所以像你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还会还没有结婚呢？就是因为走错了行业，进入了媒体这一行吗？
有一定的原因吧。对，我觉得很一个人就是怎么说呢？你能找什么样的人对象啊？你什么时候找到，其实真的会跟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我先不说别的好不好，就会有一种排行榜说啊，就十大那个职业啊，说是比较难找对象的，那媒体记者就是排在前三吧，好像我印象中，对，就这么多年啊，我看了几个版本，
男女都是一样吗？
对对对，就是记者，媒体业的真的很难。那我就没想到啊，你看进坑了，就是我那么热爱的一个坑，然后就影响到你的生活，真的会，因为以前做夜间节目嘛。
是，那你在这个坑里有没有倦怠过呢？
有
想跳出来？
有过职业倦怠期，对。但是我在前几年我就做了这份工作，做了几年以后，我就在想，我很笃定一件事情，我这辈子都离不开这一行，对，喜欢，就真的是喜欢。已经是到骨子里的那种喜欢了，深爱吧，对，会可以帮到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对，所以这个工作是你一个人对很多人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在家庭里，你是一个人对少数几个人，你会觉得你能够放弃对这么多人而只去对少数人，还是你要兼顾呢？
我觉得不用放弃啊，
就是兼顾了
啊。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嘛，你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你当时追求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如果说有家了，那可能我的重心会更多的放在家庭上，但是我觉得我热爱的工作也不会放弃，那只是说你分配的这个时间精力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但是我相信每个阶段有它的精彩，对，不用去担心。
我想
是你的人，是你的事，一定留在你身边。
是，我在想的就是你需不需要暂停你的这个媒体工作，才再去建立家庭，因为在这个工作这个岗位上不太容易。
哇，天哪，美秀姐，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个画面。对，我会想说有可能我会去做直播呀，对，就是或者说录影，把自己的一个就是结婚到可能怀小孩整个过程都去做一个真人秀去分享。哎，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是，
可以
赶快找到另一半。
谢谢雅秀姐的祝福。
那么你现在正在积极寻找吗？
我没有在寻找。
那你
我还蛮我有努力。
你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做了很多广告了，包括你自己的性格怎么样了。
这是广告吗？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请赶快跟我们联系。我们这里的电话号码是18882985569，欢迎您打电话进来预定一下跟这个塞拉哈尼约会的机会。
哦，好，就是对对，好。对，我想
因为你在积极的努力当中，是吗？
我想说的是，我有为此努力，就我会为我爱的人努力，我在乎的人努力。那我想跟雅秋姐就是讲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像很多人永远他们更多的人是在索取，他会在想说别人能给我什么，对别人的要求特别高。对，其实这个会有一种阻碍他们去找到对的人，因为永远两个人加在一起，我觉得是0.5+0.5成为一的。对，就是没有人是完全是完美的，同时呢也不可能就是说你去对别人过多的奢求，然后呢索取，但是你自己不懂得付出，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失衡的，可能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最后一定失衡。那我觉得我是愿意付出型的，我觉得我是愿意付出，我也愿意先付出，对。然后呢，我有在想，我朋友说你可以写书，就几年前就跟我说你可以写书，因为做情感节目的原因。我说我再沉淀沉淀吧，我再等等啊。我说以后有经历了更多，你再去写。那我会想说，真的把我曾经付出过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工作呀，还是生活呀，还是在爱情方面，真的，我觉得我对爱情的付出的一些故事说出来，我觉得会感动一些人。嗯，因为我真的有在努力了，然后我的那种努力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你这样太不容易了，哇，你竟然可以做到这样，真的。我因为我自己会跳出来看看我自己，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努力，对，但又很被动。
今天我们
同时又很被动，
还有一点时间，你是不是愿意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呢？
就要暴露这个隐私是吗？
你自己决定了。
好吧，那就说一个吧。对对，就有为一个自己在乎的人，就是漂洋过海的去找他。对，就是想多一些时间在一起，然后去照顾他。
结果呢？
其实我先不说吧。
好，待续，
待续，待续，对，未完待续。
好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当然了。一个媒体人必须要做自己的工作，那么同时还要有时间兼顾建立家庭，在家庭还没有建立之前，你必须要去做这个努力，那么当然你前面也说了，有人对这个行业有点误解，或者是说觉得你们太高高在上，太光鲜亮丽，我可能配不上，我不敢去追求，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你觉得你的选择已经变得很少了，你要怎么样去努力呢？
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说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合作伙伴啊，生意伙伴，或者说你去谈恋爱结婚，都是赌局，都是一场不同的赌局。对对对，不同的赌局，那你没有办法去预测结果怎么样，那你只是说你把控好自己就好了。对，那就像雅秋姐说的，真的的确是已经过滤掉一些人了啊。那我想说是靠近我的人吧，然后呢勇敢的人，就欣赏我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们会有机会去更多的了解彼此，愿意去花一些时间精力去读对方的这本书。
当然也有人认为姻缘天注定，我不知道对哈尼来说这个可能性高不高。
我相信，对，我相信，有些事情真的是上帝安排好的。
那么你自己有宗教信仰吗？
有。对，
那么在你有宗教信仰的这个同时，你是觉得你可以等待上帝安排呢，还是你仍然是要去努力？
我会做祷告吧。对，那努力也会做，我是一个可以为爱走天涯的人，我有这种勇气。对，
那么在你走天涯的时候，可能媒体工作并不能跟你到天涯海角。
我是说如果遇到了那个人，他如果真的离得我很远或者怎么样，我愿意付出，那就他就是一个形容。对对对。那怎么讲呢，我会去支持对方吧，他的工作，那我也相信他会支持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最稳固的感情一定还是跟现实有关的，然后呢是相互去成就的，这个很关键。真的谈情说爱，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一点不，有人说我不像金牛座，对，但是我真的很浪漫，就我觉得是骨子里的吧。对，当然也有受一些就是以前的情感的一些影响啊。对对对，那所以跟我谈恋爱应该蛮有意思的事情，跟我在一起生活会更有意思，因为我喜欢下厨啊，爱做饭，然后也喜欢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对，然后对一些美学呀、创意啊、设计什么的都还有一些天分，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很多朋友的眼里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也想认识很多有趣的朋友，那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他不够有趣，我觉得没有什么，有我就够了。对，只要他有别的我欣赏的优点就够了。
是，我想能够找到一个有趣的人作为终身伴侣，其实是很幸运的。
对，所以以后谁找到我，他很幸福，一定的。嗯，
那么你也要
特别自信，嗯，
找到一个人让你觉得很幸福才行啊。
嗯哼，
怎么样的人才会让你觉得幸福呢？
嗯，就是相处不累吧。对，这个不累真的，嗯，
不累心，
蕴含着对特别多的这个词儿在里边。对，嗯，
是，就让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一个朋友问他说，你的择偶对象是什么，
嗯，
或者是交男朋友的对象是什么。
嗯
他给我的回答是没什么，看得顺眼就行。
很多人是用这个词儿。
对，
嗯，
但是看得顺眼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对对，他也包含了很多意思在里边。
对，跟这个不累是一样的，
嗯，
包含了很多的意思。
嗯嗯，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有一点接近尾声的感觉了，
嗯，
但是我
感觉还没有说过瘾。
对，我知道，
还想跟雅秋姐跟听众朋友们再聊聊。
对，那么赶紧抓紧时间再继续的说吧。
还要说些什么呢？你可以提问雅秋姐。
比方说，在你这个工作的这么多年当中，我刚刚曾经问你有什么样的委屈，因为我想了解，但是你只提到了一个，就是
外界人对我
在择偶的时候有点困难，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委屈呢？你说
委屈是吗？
嗯，
委屈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一些委屈吧，就是可能不被理解呀，或者被误解呀，会有委屈。那有的时候是自己要承受非常多的压力。对，我觉得那也不算委屈，应该是压力。对，就是就像是怎么说，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累并快乐着。你是累，但是你还是觉得是快乐的，你是觉得愿意去付出的。对，那我以前真的我都很佩服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一年多吧，我是夜间是电台10点到12点，然后我一大早我要录一档节目，我8点就要到台里边，对，化妆啊，然后念稿。
夜间的是广播节目，白
天
是电视。
电视，对对对。那我当时还做了一档健康节目，那时候我真的不健康，我每天晚上直播完了脑子就是特别的就是很活，你知道吧？
对，
完全
不容易睡着。
对，就会有强迫症把今天的节目从头到尾想一遍，我经常是这样。对，然后还在想，哎呀，那边那么说会不会更好一点，然后这边什么。但是做直播节目有的时候真的你没有很多时间去预备去准备，说哎呀我这都是备好的词儿，准备好的台词，没有的，对吧？雅秋姐也是，然后咱们都是就是做直播的，对，很难。那有的时候你会有些小遗憾，你会觉得啊，那边那样处理会不会更好一点，对吧？
或者是像台长说的口误啊什么之类的，
对，都是人。
是，在这里吐槽一下，其实我们台长的这个口误也不少。
嗯嗯，就听他说话，他的就是家乡人会觉得很亲切。
那么请问你的家乡人听你说话不亲切，
不不不，我经常被误认为是北方人。
对啊，所以你的家乡人，
我是南方人，
听你
浙江
说话就不亲切了。
对，但是我是个亲切的人。嗯，很有亲和力的人。嗯，
是，我相信
搞笑，很搞笑的。
对，在我这个节目当中，因为平常我们的节目是比较平缓的，那么今天有了这个爱情麻辣烫的元素在里头，就比较活泼一些。
对，就感觉好像吃完麻辣烫就是喝雅秋姐的煲汤，吃完我的麻辣烫，然后再喝
你
的煲汤。
你为什么要做爱情麻辣烫？请在1分钟之内给我们答案。
哦，这个节目名呢，其实原来不是我想的，是我一个领导想的。那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合适，因为爱跟吃是一定有关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这名字很有意思。嗯哼，
好的，非常谢谢你这样子的答复。也感谢 Estella Honey 我们这本台爱情麻辣烫节目的主播，
谢谢雅秋姐
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
那么每星期天晚上
7点到9点
请收听爱情
麻辣烫。嗯，
那么每星期三的晚上11点到12点请收听
情感夜线。
好的，谢谢哈尼，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晚安
晚安。
Good night。